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宝贵的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神所爱的使女小圆，在听完回来吧舒拉密女这本书之后写来给刘文的一些感受哦。好，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徐一涵所翻译的《鸡舍的秘密》。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小圆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特别送给亲爱的小圆。在这些年当中，看见小圆蒙神的呼召献上自己所有的，刘文总是深深的被感动哦。把这首诗歌送给所有书香家人还有小圆，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献上拿达。
你谁的赞美，皇族的尊贵，君王的荣耀，爱慕你圣洁，你谁的赞美，皇族的尊贵。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小圆的家书，主旨是回来吧，舒拉蜜女。亲爱的刘文姐姐，你好。你读的《回来吧，舒拉蜜女》这一本书非常好，更加大大的鼓励我自由喜乐的服侍。我在2014年6月左右被主呼召，但是当时的保守宗派的教会是不允许姐妹做牧师的，我也不在意。但是经过半年后，我确定是主的呼召，那种感觉强烈的无法抵挡，无处可逃。我不得已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从母会出来职堂牧会，从两三个人开始。这些年跟你通信，你可能知道一点点。那时我没有资金支持，没有同工，没有祷告团队，只有主的呼召，使我经历了极大的压力。刚开始半年多，我白天牧会，晚上去国外企业办公室打扫卫生，来维持基本生活。经济压力不说，还有来自仇敌的攻击。但无论如何，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了，甘心乐意才有赏赐。所以我在牧会的前三年非常纠结、痛苦和孤独。附上我写的一篇文章，也供您参考。另外，我在九月底要带领一个退休会，在那里的负责人也是书香家人呢。我曾经在1996年到1997年在那里的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工作，20多年过去了，神给我机会偿还福音的债。20多年前刚信主不久，我没有任何生命的见证，请求你为我祷告，求主借着我这个不配的瓦器彰显他的荣耀，让那里的家人们得到造就。这次去讲创世纪，中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还要见当地一家超五星级奢华酒店的总经理，他信主但是没有聚会。我祷告求主在那里建立主的祭坛，求主动工改变那里的职员和客人的生命。我的服事越发多起来，求主加添给我力量，培养得力的同工。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继续为您那儿守望，求主派天使天兵保护良友家人们。以马内利，爱你的小圆。谢谢亲爱的小圆，在听完《回来吧，舒拉蜜女》这一本书后写家书来回应啊。这些年看见小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还是艰辛的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的传扬福音，这给刘文很大的激励。每次看你的家书，总是看到神的恩典在其中，而且看见你是如何的带着神的使命不断的向前迈进呢。我相信在这一次的退休会中，神一定同样使用他的使女，在这一个福音还没有广传的地方能够建立神的家，并且也使一些还没有得闻福音的人能够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再次谢谢小圆，让我们在彼此代祷中互相纪念，也愿神继续坚固你手中所做的工，你手中所做的工求主坚固。也期待小圆的下一封家书跟刘文分享这一趟退休会满满的恩典和收获。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徐涵所翻译的《鸡舍的秘密》，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这一系列总共有7本，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读完了6本了，这是最后一本。 喜欢英国帕特里夏·圣约翰作品的书香家人要特别的珍惜和把握了。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鸡舍的秘密》这一本书的第六章，初见史密斯先生下半段。此后唐一直在帮他爸爸干活，直到复活节过后我才又见到他。这次他换了一辆新脚踏车，他靠着为史密斯先生搬运行李、打理花园、洗车还有做其他杂事存了不少钱。我随口问道，史密斯先生是谁呀？那是个微热令人困乏的下午，我们坐在池塘边晃着脚，边吃三明治边聊最近的新鲜事儿。黄水仙的花期就快过去了，树影间的那一抹蓝色预告着圆叶风铃草的花期马上就要到了。唐的嘴里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跟我解释说，史密斯先生是他们唯一的房客，他十天前租了一间阁楼，准备一直待到夏天。他为人不错，去过很多国家，遭遇过雪崩，也见识过斗牛，不过他并不是很健壮，而且前不久咳嗽的厉害。唐很喜欢跟他聊天，不过因为他太忙了，唐也不敢过多的打扰他。我问他是做什么的呢，唐随意地说，他是作家，他有一大书架的书，不过他不许我读。我惊讶地说，他居然写书？你的意思是他写的东西会出版，会印刷成书，大家都能读到吗？唐说，当然啦，不然书还能用来干什么？总不能拿来吃吧。我定睛望着他，满心是惊奇，他在给一位货真价实的活着的作家打杂，而且还是一位出了书的作家。我想起自己卧室里的练习册，书页里写满了我欣喜之余的随感，不过我写的文字会不会有一天也能出版成书呢？有谁能教我该怎么出书吗？我勇敢地说，我想见史密斯先生一面。唐回答我说，真巧，他刚好也想见你呢，我跟他讲了你写故事、创作诗歌之类的事，他说他对爱写作的孩子很感兴趣，还挺想读读你的作品呢。等他身体好一些后，说不定下次他会跟我一起来你这里的庄园看看。不过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来不了了。爸爸说柯蒂斯伯利路边的灌木丛里最近搬来了几只獾，我们想观察一下，他们一般天黑后才出没。我说，真希望我也能去看看。唐和善地说，没问题，不过我得确定真有这些獾才能让你来。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就把观察工具修一修，獾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唐果然说话算话，大概过了五天，他就骑车上山，骑得上气不接下气，兴冲冲地跑进我家厨房。当时我跟外婆正安静地烘焙蛋糕，烘了一整个下午。他开口说，福格森先生，求求你了，能让露西来吗？我妈妈说她可以来我家喝茶，然后一起去观察獾。福格森先生，至少有上百只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至少有七只呢。外面黑漆漆的一片，我们看着他们蹦跳嬉闹着。外婆不露声色地问了一句，我能问一句吗？既然那么黑，那你们是怎么看到的呢？唐解释说，我们开始观察后天才变黑的，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很黑，不过我们一开始看到他们时太阳才刚下山，整片天空都是红色的，我们守候了好几个世纪才等到他们呢。露西，你必须完全不动，在一个小时内得像木头人一样。 外婆一边打量着激动地跳上跳下的糖，一边打趣地说：这对你来说可是个不小的磨练呢。那谁跟你一起呢？你爸爸会带你跟露西，然后送露西回来是吗？糖摇了摇头，他解释说：爸爸今晚很忙，他得招呼一大群宾客，史密斯先生说他会陪我们去，他有车，到时候会在晚上9点前送露西回家。福格森先生好不好嘛？哦，这蛋糕好棒哦。外婆笑着招呼我们两个，露西、糖坐下来，来吃几块蛋糕，喝点柠檬水吧，我有话要跟你外公说。他离开了一会儿，事后我才发现他迅速打发外公打电话打听史密斯先生去了。这位先生在各方面都合人心意，于是外婆终于回来了，批准我们前往。我开心极了，立刻跳上了自行车准备出发。不过我说不准，我到底是期待去看獾，还是期待见一位活生生的真正的作家呢？说着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在落叶松下急速穿行，它们枝干高耸，沿着河岸长着，看不到尽头。我曾以为世上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在下坡路上骑车，风在耳边歌唱，把我的头发吹到脑后。骑下山脚后，我们便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接着我们就直奔县城。我们使劲地踩着踏板，骑过鹅卵石路，老市集就坐落在两排木屋中间，唐他家的旅馆就在路的尽头处。我们骑到旅馆背后，那里就是他爸爸妈妈的房子。唐突兀地说：妈妈，这是露西。随即闪进另一间屋子，他妈妈身材匀称，面容姣好，我茫然不知所措，对他妈妈报以害羞的微笑，他则以热情来回应我。他请我先坐下，等他把泡好的茶端出来。獾的出没非常规律，根据他的这个习性，我跟唐现在去太早了，所以我就坐在沙发上休息，而唐则跑来跑去为接下来的探险做准备。突然门吱呀一声的开了，有个轻柔的声音问道：这么说你就是那位会写诗的露西咯？露西，晚上好，我是史密斯先生。我稍微愣了一下，竭力掩饰我的失望之情。一个作家该长什么样子呢？我没有清晰的想法，但我想绝不应该是门口那位先生的样子。他个子很高，身材很瘦，有些驼背，前额微凸，看上去有些疲乏，身体也不大好，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至少他的脸还算和善，而且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关切。我对他报以微笑，上前跟他握了握手，说我就是露西，写了不少故事、诗歌等等，不过写的并不算很好。史密斯先生说，只要你继续写，一定会越写越好的，下次你得把你的作品带来让我读读看。到了下午茶的时间，我也受邀参加为看獾而举行的派对。派对上好吃的真多，有火腿沙拉、水果冰淇淋，还有蛋糕。唐的爸爸讲了好多笑话，我和史密斯先生还有唐都笑翻了。等我们出发时，太阳都快下山了。我们带了不少装备，有手电筒、望远镜、薄荷，还有为身体为样的史密斯先生准备的毛毯。我们沿着乡村小道行，大概20分钟就能到了。史密斯先生在车上跟我聊起了我读过的故事和诗歌，这样我们聊了一路，他把我当成他的同辈一般对待， 我根本没注意到汽车开到了哪里。他熟读大卫·科波菲尔、柳林风声，还有被遗弃的渔人这些书，我们居然聊了不少，而我从来都没有跟其他任何成年人聊过那么多。我突然想起了坐在后座的唐，他在座位上憋着一肚子欢的知识要讲给我们听呢。他终于借机插上话了，他说他们一般都是二月份生产，产在洞穴里。史密斯先生，就是这里，我们靠这条小路边停就好了。你可以在农场前面停车，我们得穿过那片田野，再穿过之后的那片丛林，然后我们得一块躲在那片荨麻地后面去。獾的洞穴就在那片树丛底下。史密斯先生，你得带上那块毛毯，免得咳嗽。这会儿雏菊的花瓣都合上了，天空带着一抹微弱的金黄色，洒在山楂树上。唐穿过田野，速度很快。等我们赶到那片荨麻地时，他匍匐前进，用身体示意我们跟着他走，并保持安静。我觉得史密斯先生其实并不习惯在荆棘丛和荨麻地里匍匐前进，但他居然照做了。我们几个挤在一个狭窄的洞穴里，浑身不自在。我们蹲伏着，还得留心不被荨麻刺到皮肤。天色渐冷，夜幕降临，树林间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消失了，最后一只孤单的画眉鸟也停止了歌唱。我们丝毫不敢动弹，连平日里留意不到的各种声响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们听到了鸟儿归家时的振翅声，还听到了从我们身后田野传来的兔子后脚的摩擦声。天色越发暗了下来，我突然感到高兴，因为有史密斯先生在，他陪我们一起蹲在壕沟里。唐探出身子，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守候着。好戏终于上演了，枯叶沙沙作响，一只黑鼻子出现了，其间还夹着明亮的白色条纹。那是只体型颇大的獾，它用鼻子四处嗅着，还打了一个小滚。然后又一只獾出现了，接着它们面对面，用后腿支撑着身体跳起舞来，舞风严肃又略显不安。随后一只又一只的獾也加入其中，有一只胖乎乎的老獾和两只活蹦乱跳的圆嘟嘟的小獾，他们爬上小土丘，又滚了下来，来回滚个不停，动作笨拙极了。我们像雕像一样纹风不动地注视着。天色暗了，除了婆娑的树影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轻微的咳嗽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了。此情此景一直持续，直到史密斯先生一声喷嚏打破了寂静，不到一秒钟，獾就跑光了，只剩我们独自面对寒冷的夜晚、潮湿的壕沟，还有刺人的荨麻。史密斯先生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唐说：“没关系，天都这么黑了，也没办法继续看了。”哇，实在太好看了，史密斯先生，你不觉得吗？露西，还好你来了吧？你以前一定没见过这么棒的场景呢，快来，大家都喝杯柠檬茶暖暖身子。史密斯先生，小心别踩到牛屎堆上。露西，咱们得冲回你家大门去了。史密斯先生精神振奋，回家路上一直在聊，不过我听得心不在焉。这一晚的经历对我而言有如神话一般，我明白我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忘记这一切。第一只探出来的獾的条纹鼻子，接着一只又一只，我们终于开到了家门前。月光洒满了花园，外公栽种的绝顶郁金香在月色下宛如苍白的提灯。史密斯先生说：“晚安，露西，明天你要写下今晚的一切，写下归家的鸟儿，写下湿草地的味道，写下第一只獾出现时你的感受，还要写下月光下的郁金香，全都写下来，到时候给我看。” 我一边跳下车一边说，好的，我会的，晚安，太感谢您了。然后他们走了，把我留在大门口。史密斯先生有没有看出我这一路上的心思呢？我好想知道答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许一涵所翻译的《鸡舍的秘密》。下面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为爱而生》。
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为爱而笑，
放下自己不走一里路，
单单相信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我们今天从《鸡舍的秘密》这一本书中看到了第六章初见史密斯先生的下半段呢，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七章找爸爸的秘密行动，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为所爱的发出声，
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
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中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